法律窗口。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节目，我是亚薇。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一起涉及同性恋伴侣抚养权的案子。这个案子说的是一对在佛蒙特州注册为民事结合关系的同性恋伴侣，在维吉尼亚州提出分手。由于两个州对待同性恋关系的法律各不相同，这对同性恋伴侣就一方所生的孩子的抚养权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并诉诸法庭。接下来我就为各位介绍这个案子的经过。另外，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谈谈法律窗口节目的变动，欢迎您继续留在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下面我要介绍的这个案子中的同性恋伴侣名叫丽莎和珍妮特，他们在1998年作为同性恋伴侣居住在维吉尼亚州。2000年12月19号，他们到佛蒙特州登记组成民事结合关系。在佛蒙特州，法律允许同性恋伴侣登记组成民事结合关系，而且享受州政府给予异性伴侣的一切经济和法律权利。所谓民事结合，是指女人和女人之间，或者男人和男人之间的结合。这与传统婚姻中的一男一女的结合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佛蒙特州实施民事结合法后，来自全美其他州的很多同性恋伴侣蜂拥而至，在这里组成了民事结合关系，希望以此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是这种关系是否应该得到其他州的承认，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丽莎和珍妮特在佛蒙特州组成民事结合关系后返回维州，之后他们决定通过人工受精生育一个他们自己的孩子。2002年4月16号，丽莎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女婴伊莎贝拉。孩子出生后，丽莎和珍妮特又决定搬到佛蒙特州居住。他们认为那里的环境更适合像他们这样的伴侣和孩子生活。但是2003年9月，双方因关系破裂而分手。之后，丽莎带着孩子搬回了维州，并放弃了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但是珍妮特则在佛蒙特州定居下来，并继续同性恋的生活方式。2003年11月，丽莎返回佛蒙特州，试图通过诉讼结束她和珍妮特之间的这个民事结合关系。她要求法庭把伊莎贝拉的抚养权交给她本人，同时还要求珍妮特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佛蒙特州家庭法庭2004年6月作出裁决，给予丽莎主要抚养权，但同时也给予珍妮特父母钱，允许她在本州以及维州探访伊莎贝拉。但是珍妮特必须支付孩子的抚养费。2008年3月14号，佛蒙特州最高法院也维持了下级法院的这个判决。另外，除了在佛蒙特州提出诉讼外，丽莎在2004年7月1号还在自己所居住的维州也提出了诉讼，要求法庭完全断绝珍妮特与伊莎贝拉会面的权利。她提出诉讼的这一天正好是维州婚姻确认法正式生效之日。维州法律在禁止承认同性恋婚姻和民事结合方面在全美是最严厉的。该州法律明确规定，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维州不承认同性恋婚姻和民事结合关系。丽莎根据这个法律要求法庭重新审理此案，她提出自己才是伊莎贝拉的唯一生母，要求法庭剥夺珍妮特的父母权，包括探访孩子的权利。2004年8月，维州下级法院作出了不利于珍妮特的判决。判决指出，只有丽莎才是伊莎贝拉的唯一的母亲，珍妮特和这个孩子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也就没有探访她的权利。但是维州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并且认同了佛蒙特州最高法院早些时候做出的判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双方律师提出的一些论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节目。上面我们谈到丽莎起诉了她原来的同性恋伴侣珍妮特，这个案子同时在佛蒙特州和维州提出。丽莎的辩护律师马修·斯塔维尔是保守派法律团体自由辩护人的主席，同时也是美国自由大学法学院院长。斯塔维尔分析了这个案子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Virginia has these laws that say in Virginia marriage is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no civil unions and no same-sex marriage, no recognition whatsoever. The federal defense.
维州的法律规定，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因此该州不承认同性恋婚姻或民事结合关系。另外，联邦保护婚姻法也明确规定，各州在制定婚姻法的政策方面有自主权，因此有权拒绝承认其他州的同性恋婚姻和民事结合关系。这个案子提出的问题是，维州法庭能否推翻维州自己的法律，而把佛蒙特州的法律强加于维州人。
斯塔维尔指出，如果法庭作出裁决，允许把佛蒙特州的法律强加于维州人，这不仅与130万维州人投票通过的宪法婚姻修正案相违背，还会使其他州的婚姻法遭到同样的厄运。但是珍妮特的代理律师约瑟夫·普莱斯指出，丽莎在佛蒙特州提出抚养权的案子后，出于自己的利益又在维州提出诉讼，这种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普莱斯律师说，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防止父母绑架孩子法的规定，丽莎不能为了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判决而提出第二起同样的诉讼。
Our argument was basically that this federal law that says if you start a custody case in one state, you cannot go to another and start another case applies to.
我们提出的法律依据是，联邦的防止父母绑架孩子法规定，如果某人在一个州提出抚养权的案子，他就不能到另外一个州再提出同样的诉讼。这个法律适用于所有情况下的父母，对同性恋伴侣、异性伴侣以及双性伴侣都同等的使用。这个法律有助于解决抚养权问题，因为孩子不会因此被拽来拽去，法庭也不用无休止地审理这个案子。
但是保守派组织关怀美国妇女协会文化问题政策主任马特·巴伯指出，美国国会通过的另外一个法律《联邦婚姻保护法》规定，一个州不能把本州对婚姻和家庭的重新定义强加于其他州。他说，在法律的实施上，联邦婚姻保护法要优先于防止父母绑架法。
If a state is not required to even recognize the legal union in another state, the civil union, then the PKPA would not even be triggered.
如果法律不要求某个州承认其他州的民事结合关系，那么防止父母绑架法就根本不会启动。因为如果民事结合关系得不到承认，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也就无从谈起，父母任何一方也就无需采取绑架孩子的行动了。根据联邦婚姻保护法的规定，维州可以不承认佛蒙特州的判决，这样防止父母绑架孩子法在法律上也就失去了效力。
目前丽莎和珍妮特的案子已经上诉到维州最高法院，法庭已经听取了双方律师的口头辩论，预计将在2008年夏季作出裁决。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节目。维州妇女丽莎在放弃同性恋生活后，同前伴侣在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并且诉诸法庭。她的辩护律师斯塔维尔指出，维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仅涉及六岁的伊莎贝拉的前途，而且也关系到维州在制定婚姻政策方面的自主权。斯塔维尔律师进一步分析了判决的重要性。
Well,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urt ruling is that it'll affect not only the Commonwealth of Virginia with regards to its marriage policy, which has already been stated clearly in the laws and by the people.
维州的婚姻政策在该州法律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法庭的判决不仅会影响维州的婚姻政策，还会给全美其他州的婚姻政策造成影响。这个判决要么会促进各州在这个问题上的自主权， 要么起到相反的作用。丽莎的父母权是受到联邦法律保护的。珍妮特在毫无法律关系以亲属关系的情况下，仅作为第三方，无权把丽莎的亲生孩子夺走。如果我们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所有父母生养自己孩子的权利就会受到威胁。
保守派组织关怀美国妇女协会的文化问题政策主任巴伯指出，维州最高法院对这个案子的判决至关重要，因为它将为全美其他州的婚姻法定下基调。
What's at stake here is whether or not states like Vermont are going to be allowed to radically redefine marriage and family for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This will send a signal.
这个案子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会决定佛蒙特州能否被允许重新定义婚姻，还将向全美法庭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如果连维州这样已经通过宪法修正案确定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的州里，法庭都准备做出妥协，而且允许佛蒙特州决定维州的婚姻定义是什么，那么在美国其他州，那些倾向于承认民事结合关系的自由派法官就有理由说，既然维州都这么做了，我们也可以这么做。
目前全美50个州中，除了佛蒙特州允许同性恋伴侣结成民事结合的关系外，在夏威夷州，同性恋伴侣还可以组成相互受益人关系。这两种关系介于完全不给同性恋伴侣任何权利和公然给予同性恋人结婚权两种做法之间。只有马萨诸塞州是全美第一个也是唯一允许同性恋合法结婚的州。迄今为止，该州已经为同性恋伴侣颁发了上千张结婚证。在丽莎和珍妮特的案件中，一旦维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不承认佛蒙特州的判决，那么这个案子就会自动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届时涉及同性恋伴侣的地位问题将再次被提出，因此有关争议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各位听众，下面是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节目的法律知识栏目。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不公开身份的陪审员。200多年前，美国的开国先父在制定宪法时补充了权利法案，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政府权力的侵犯。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审团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一般情况下，陪审员的身份是对外公开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不公开身份的陪审团。法律专家普遍认为，采用不公开身份的陪审团在美国有日益上涨的趋势。虽然美国宪法没有涉及该问题，但是1968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规定，法官可以在审判需要的情况下允许陪审员不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这种做法开始于1977年对纽约贩毒总头目巴恩斯的审讯，因为法官认为巴恩斯可能会因为陪审员身份对外公开而威胁或胁迫他们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之后，其他法庭也开始使用不公开身份的陪审团，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做法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已经成为惯例，但是媒体和其他一些组织却批评这种做法。有些州还出现了至今尚未定案的诉讼。反对和支持不公开陪审员身份做法的人士都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反对不公开陪审员身份的人士强调，这种做法使司法制度的透明度逐步减弱。他们指出，宪法第六条修正案中有关刑事诉讼中被告享受公开审理的权利和第一条修正案中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阻止这种做法。因此，除非陪审员的安全受到特别的威胁，或陪审团有可能受贿而影响到对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审判，否则所有陪审员的情况都应该对外公开。反对不公开陪审员的身份的人士还感到，这种做法使陪审员对他们的判决更不负责，因此降低了司法制度的权威性。辩护律师进一步指出，不公开陪审员的身份使他们的当事人看上去似乎有罪，因为陪审员假定被告构成了威胁。 但是那些支持不公开陪审员身份的人士则说，使这一做法制度化会消除对被告任何不利的看法，因为陪审员的身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公开的。他们还说，今天媒体的密集报道或常年的审判是美国的开国先父们从来没有料想到的。他们说，陪审员一旦做出了不受欢迎的决定，往往会受到一些人的骚扰和威胁。在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案子中，媒体有时也来纠缠陪审员，从而影响他们的私人生活。支持不公开陪审员身份的人士还认为，这种做法使那些有可能成为陪审员的人更加愿意从事陪审团的工作。陪审团是美国法律制度的一项根本，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愿意担任陪审员。美国一直存在对陪审团进行改革的争议，不公开身份的陪审团只是这一争议的一部分。帮助人们更加愿意为陪审团效力的建议还有取消，特别是在长时间的审判中将陪审员隔离的做法，允许陪审员提问或记笔记，以增加他们在法庭上的权利。另外，允许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彼此讨论案件等。但是根据目前的法律，这种做法是被禁止的。在审理有关案件的各级法院作出最后裁决之前，有关不公开陪审员的身份的争议估计仍将持续下去。听众朋友，从这一期法律窗口开始，我们就不再制作新节目了，但是您还可以继续收听到我们重播的节目。法律窗口节目新的播出时间是星期三早上9:10到9:30，星期六晚上5:30到5:55，晚上7:10到7:30，星期日早上9:10到9:30，晚上6:10到6:30，7:10到7:30，星期一早上10:35到10:55。我再重播一遍，法律窗口节目新的播出时间是星期三早上的9:10到9:30。星期六晚上的5:30到5:55，晚上7:10到7:30，星期日早上的9:10到9:30，晚上6:10到6:30，还有7:10到7:30。最后还有星期一早上的10:35到10:55。法律窗口从2002年创办到如今已经6年了。主持人亚威在这里衷心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这个节目的爱护和关心，也感谢长期与我合作的导播叶广海、进行资料研究的尹罗兰、协助稿件上网的网络组同仁，以及帮助校稿的中文部的编辑们。我们欢迎您继续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以及邮寄的方式和我们联系，发表您对这个节目的意见和看法，同时索取节目的稿件和光盘。法律窗口的电子邮件是 law@voanews.com。 来信请寄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是100600。听众热线的接收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10点到10点半，大陆听众请先拨10810，听到中文录音后可以直接拨打866-837-5161。好了，最后主持人亚威在这里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声，我们空中再会。